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还是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其实挺恶心的啊。为什么挺恶心呢？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399006，早盘的时候创业板它做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假行情。其实早盘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跌的股票和涨的股票相比的话，是远远没有就是指数涨了这么多了，因为早盘的时候创业板大涨了 2.2%， 或者说我们再看399001，深成指的话在早盘前半个小时的时间涨了 1.34%， 涨幅是非常非常大的。但之后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黑线和蓝线之间分差这么大，那么如果说要做这种假行情呢，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了，因为这种行情它并不会带来任何增量资金，也不会带来说有场外的资金会进来的，因为大家会发现这个赚钱效应其实没有指数表现的那么好，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毕竟说美股那边昨天已经是连涨三天了，我们这边呢就指数意思了一下子，意思了半个小时，然后呢后面1、2、3、4、5、6、7七根 K 线，30分钟 K 线，一根红的，七根绿的啊，这个恶心是挺恶心的。然后一路之后你就发现整个黑色线因为指数带不动，带不动以后呢逐渐回落，然后到尾盘的时候呢，甚至说看到了这个深成指和创业板最终是以绿盘报收。个股的话呢，其实今天中位数基本为零，是正常应该是正的 0.1 左右啊，可以忽略了，也就是说涨跌是参半的，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但是由于这种恶心的一个表现呢，如果说我就是近期跟大家讲的，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些科技股啊，你不要觉得说就昨天跟大家讲，你看啊，它已经切到骨割裂了，然后那这个还要再大涨多少，那开玩笑，它一共就这么多人吃饭，需求一共是这么多，你最多英伟达的生意变少了，那就谷歌的生意变多了，对吧？它是一个就是你来我往的，然后此消彼长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其中不存在说啊，因为谷歌那边东西做得好，所以说呢我这边还要再多一个生意，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是明显是逻辑上面是有点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大家就看到像通讯设备啊、半导体啊，就这个还挺坑的，因为创出新高以后回头给你反向这么砸，很可怕的。因为早上的时候多的时候涨到近 3%， 回调的时候亏 3%， 这个是比较恶心的。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票啊，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个状况。这里不单说是像通讯设备、光模块、光通信这里，然后包括说还有像半导体的一些大票啊，其实也都是类似的这种状况，都是一个快速的短暂的冲高，然后快速的回落，而他们呢也是成交金额比较多的。这么一来的话呢，就变成是他们偏向于更加像是又多，因为这里上来的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实际情况下，现在整体要么技术分析上面那么均线还没走好，对吧？然后实际大的这个就产业分析上面，目前为止该这个估的一个估值已经估进去了，所以说除非你那边还有一个重大突破，或者说需求再出现巨大的爆发才有可能说在这里再来一大波啊，实际情况下短期之内肯定是不可能了。所以说这种特别像是一个其中我们说也不像是鼻浪反弹吧，因为半导体的鼻浪在这里啊，所以说也算是一个偏反弹，然后接近均线过后的这个点放量又多有非常有这种感觉，所以挺难受的。如果说明天一跌呢，这个又多就成功了。所以跟大家讲，就是说在这种缩量的环境下，因为今天还是缩量的 1.7 万亿，那么现在还不够，还要再低一点，1.6万亿、1.5万亿，还要再低一点。对于这种行情来说，慢慢慢慢跑上去，它也快速的回到了起跌点，对吧？作为上证指数来说，那之后的话呢，因为它的量是往下退的，所以说呢在这里短期之内的话呢，你要让它突破，这种概率是极低的。所以它反而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100个点左右去震荡，概率是比较高的，慢慢的等线。因为直接向上动能，你就这点量没有动能的，没动能的话它会被均线会逼着走，因为均线马上这个十日线要下来了，所以说会被均线逼着慢慢会往下面跑啊，所以这是一个。但跌大跌呢又不至于，因为其实大部分除了说前期涨得特别好的像这些银行啊，或者说抱团的像这个算力这一块，如果说他们不瓦解的话，就正常情况下你说要让其他股票都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大跌，这种概率不高，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没涨过，有很多甚至是没有涨过，有很多就是924过来，大概现在停留的位置大概应该是在2800点或者3000点左右，这类型的还很多，至少有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在这个位置，那你说让他们掉到哪里去，掉不到哪里去了，对吧？所以说 它下跌的动能并不是很强，它和以往的说指数说冲4000点了，然后出现了这种狂热的这种状态完全不同。这个里面是一种就是表面的非常繁荣的强盛的那种感觉的，就是表面，就内部其实感觉还不是那么强，就是冷冰冰的也谈不上，但是呢怎么说呢，反正吃也吃不饱，呵呵，但是饿也饿不死，大概是这种模式啊。所以现在的话呢继续再往后面去，因为现在是11月底，再往后面去呢，这个就是这种震荡反弹的一个节奏大概可以持续到12月的初，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呢，有因为有这个年底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紧缩，所以没那么容易。一般来说每一年的年底大概十年当中只会有一年是这个12月份会有行情的，大部分时候呢12月份都是属于是一个缩量震荡或者说是偏下跌，这种概率会更高啊。所以在这里大家自己衡量清楚，我还是说你如果你是满仓党那你就满仓，你空下一点点仓位你心里难受那没关系，你就买进去，买个便宜点的就可以了。因为现在说到底啊，其实现在你仔细去看有很多的票就是它位置很低，然后呢后面前景也很好，明年2026年的话呢感觉上要么就是困境反转的，或者说呢它景气能延续的，这方面都很好，所以说没有太大必要去恐慌，那你就摁进去就摁进去，反正也就如果再杀的话杀进3到5个点算了不起了，不得了了已经，对吧，总资金啊，我说不是说个股，这已经不得了了，你最多熬一下呗，熬过以后后面又会上去，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另外一个你说我自己跌一点难受的，那你就把仓位降一降，对吧，因为这里量小的时候啊，或者你是做超短线的那你就别做了。我还是说啊，量不在人不在，超短线的这个里面别看着今天总归有人涨停的啊，但是你如果超短线的别做了，这个里面超短线你看啊，那就追吧，对吧，今天不是这些东西涨得好吗，然后一早上一早一追马上就套牢的，你一追就立刻套牢，这是很恶心的一个表现。然后他们一掉呢，这个银行再往上一挺呢，再虹吸一下流动性呢，这行情就看上去就更烂了，就是更加那种就是死气沉沉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其实要看行情，有很多朋友说那到底什么时候第二波能够起来，很简单，你去看这个券商板块就行了。有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券商板块这么弱啊，这量这么的小，很简单，券商板块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板块，就是说如果说认定说未来后面是会有行情的，那他们会提前涨的，如果说没有行情只是震荡的话，他们起的作用呢一般来说是以搅屎棍的作用，就是在反弹的时候最后给你拉一下，一看哟券商来了啊，其实扯啊，它就结束了，反而是一种结束的一个信号。所以平时的话比如说像我们当时去突破，我告诉大家突破了就是突破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券商在这里6月23号开始然后向上到6月25号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突破，有一根阳线比一根阳线大，整个均线走好了，对吧。那么这里的话呢因为它后面会有一波行情，所以说券商呢它会先动，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多行情的时候，券商就是半死不活的，这是现实啊，它就是半死。但是你说这个点以中期来说值不值，那其实还挺值的，因为它如果能再下来一点点其实还可以的，但短期它起不大来的啊，就是说这一点我们要明确，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观察要来行情了，你先看它动不动，因为他们是非常敏感的，行情好了以后，那么券商它自营盘收益也高，对吧，开户的人也多，然后佣金们也多然后他们自己卖的一些投顾服务啊什么卖的也比较好啊，所以说他们业绩都会上来。但行情如果说展望未来，这都是预期嘛，展望未来行情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是震荡的，那他自己自然就在这里量能啊各方面啊，当然没人去成交他们交易他们，对吧，这是非常现实的。好，然后今天航空板块是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上拉，因为这个板块的唯一的维度的一个缺点，之前是在周一的时候是拉过一个大的有一个大阳线，但现在呢又回来了，现在缺点呢就是它现在均线就是表现不是太好，因为如果说要涨得比较好它还是要均线还是要多头，这里是一个空头，空头呢就不大容易上去，所以这里还是需要去继续的比如说再用比如说大概2个点3个点左右的阳线，要把这个拐过来，最好要把它拐过来，如果它能冒上去那就好了这个就走好了，那后面要明显的会来这么一波，因为最近的军事上面的冲突啊然后互相之间的嘴炮啊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军工板块呢还是值得在这段时间长期去看一看的，因为它呢算是一个目前为止它又不跟这个半导体和通信设备这种算力，它又是属于科技板块，它呢算是一个独立板块存在，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呢还是能够看看，因为这段时间你要去看食品饮料看这种 消费想要短期之内起来的概率为零啊，不可能。因为现在第一个你去看政策啊什么，它都是偏供给侧的，它其实跟你多玩一点花样，希望你去花钱。你有钱吗？我问问大家，就是说当然听我节目的其实一般还挺有钱的，对吧？这有因为一般有钱人都会聚到一起，然后其实普通人其实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所以你要追求他们说让他们把这个消费全部拉起来的概率非常非常低，非常低。到年底，资金都这么紧的，没那么容易。其他反内卷的什么的就更难了，这一块就更加困难了。就现在库存啊什么都很多的，没那么容易啊。所以说资金现在没办法，就是你只能这边那边赚。而且还有一个恶心的点来跟大家讲，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今天为什么恶心啊？比如说你去看，包括说这种光通信的啊，你去看这种点，一个冲高，一个这里是尾盘的一个冲高回落，对吧？那当然这里明天到底涨不涨跌不跌不知道，但数字特别难看，你去看 139.99， 你去看，对吧？这个不是它一个啊，像光库，对吧？然后 OCS 的暴涨，对吧？大涨 169.99， 都这种。然后还有这个像这个藤井科技 209.99， 都在这里，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点。但一个票就算了，包括中继续创 558.77 8在中间 5577， 这又是个对称数字，对吧？然后包括说新益盛在前面就有了 4333.33， 都是这个，还带了个跳空还这么久也补不掉，非常不舒服。这种观感上面就非常的难看，就是特别有种感觉，就是后面他们不会太好的这种感觉。就不然的话，一大堆的类似的全部给你出类似这种对子号，这不是开玩笑吗？就总觉得不大舒服，不怎么想去，就谁爱玩谁爱玩谁玩吧。这个就不怎么想去玩这类型的，做这类型的一个标的了。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反正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一个节奏，就是正常在反弹的时候，如果涨多了你可以卖掉点，如果说跌多了呢，便宜的你可以减一点。现在有很多呢其实挺便宜的。那很多人说呢，科技板块现在有没有点机会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机会的，但是比较零碎，就是你不能先，就是你只能埋伏进去，但是你又不能去先手追着涨的去打，因为这样一个冲高回落，第二天一个低开往下一跳，那又亏很多，很不划算。那机会在哪里呢？比如说像这里先摩尔县城，对吧？这里已经该申购的申购了，该中签的中签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马上后面要上来的是木西，对吧？木西又要上来了。现在 GPU 的这个票啊上来很多，木西的话呢是在12月5日的时候申购，这些都是这个就是都是显卡公司，就摩尔和木西。那么他们如果说上来的话呢，就盘中跟大家写过啊，就是说如果他们上来的话呢，其实最受益的话呢，其实还是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制造厂商，就比如说像中芯国际啊什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你比如说像中芯国际啊什么，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在这里出一个反弹啊或者什么啊，这个挺正常的啊，因为他算是芯片的上游的制造啊，这个是第一个他们就是比较受益的。然后之后呢就是像这个就是华大九天、盖伦电子，其实今天已经涨了啊，就是说的就是盖伦电子，像这个呢因为它位置不高啊，所以说像今天盖伦电子就上来，像这种的调了一大段的呢，你倒不用太担心了，因为你再要这个地方杀到哪里去难度就比较大，所以说它这种非常容易反弹，一个反弹你说一个反弹我走也都可以。因为现在长线中线的就是你有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上涨的机会没有，因为现在均线反的嘛所以说你可以拉一下，你可以先跑，这个都可以。然后它总是先是就是上游芯片的设计商或者制造商，然后像这个芯片的设计工具然后去转移，然后之后的话呢再往后面去就是半导体的一些材料，就是包括说一些设备，就是比如说北方华创啊什么的这种啊给你拔一下。然后再往下面去呢，就是包括一些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说不用英伟达的啦，对吧？我们用自己的啦。那这之后呢，有可能啊，比如说像这个像浪潮信息啊什么的啊，又会拉一拉。这都持续性都不高的，你只能便宜的时候去埋伏一下，拉一根就跑，就是类似这个，就往服务器，然后再往后面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的应用啊什么的，这种可能会再炒作一下就差不多了啊。这个流程基本上这个流程，因为这个新股一旦像这个摩尔一上来以后，比如说买的人比较多，那热度其实大家目标全部会在这里，然后之后还有一个显卡公司上来，对，其实木西要比摩尔还要好一点，说到底。 还有一个显卡公司上来，那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都是想的是国产替代，就是 GPU 的国产替代，就我们不用英伟达了，对吧？现在大家炒的是谷歌链嘛，那 TPU 啊，对吧？然后这个光交换机啊，都炒的这个东西。那之后的话呢，就变成都用我们国产的，就是能不能用是另外一回事，好不好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逻辑会往这个地方去，因为大家目光会锁定这个地方，包括量化的话，它也会搜到大量的东西都是关于说就是我们国产 GPU 可以替代的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说这类型东西呢可以埋伏埋伏做做小短线其实还是不错的。军工呢为什么还会有戏呢？因为在后面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现在日本那边其实态度比较就是模糊不清，他也没有再去说就是说我说错了会撤回，因为说到底也不会撤回，因为作为他们自己来说你说能这么容易撤回吗？因为他们因为也是多党的，所以说如果一旦撤回的话，马上对立党派就会说你看你这个对吧，你一瞬间就怂了，这个弄弄要撤回来你还是听别人的话，别的国家的话，那他的支持率会下降的。所以说现在既然说出口了，他硬刚都会刚下去的。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自己这边的话呢也会去盯着他的，所以说在这里双方的这种矛盾的点没有那么轻松结束，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自卫队说内部人员说有能力击沉这个福建舰，然后国防部说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这里面呢其实要击沉这个福建舰，其实双方吧，我们说一个客观一点的说法，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痴人说梦了什么的，这个也那个，就是确确实实难度。为什么？因为这个航母和普通的船其实不大一样的，它是有三层防御的。就第一个就是外层防御，就是一开始它的作战半径是非常大的，就它不是一艘船，它其实是一个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编队。对，一旦出去就是一个船的很大的编队会一起往前走，然后这个时候它在它的外层的话呢，它是有除了它的舰载机之外，它还有预警机，预警机都会在天上飞。所以说如果说在外层比如说有导弹啊，或者说有战机啊过来，预警机早就已经发现了，所以说可以提前去进行拦截，就没有那么快容易，就是说直接就是反正你目标很大，我一发导弹解决，没有那么容易。第二个的话呢，它就是第二层中层防御的话，就是它还有旁边这个那些护卫舰，其实有很多护卫舰的话它有防空导弹的啊，所以说进行防空导弹拦截的时候，其实包括还有一些防潜，就是潜艇的防潜的一些导弹啊都会有啊，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去直接去让别人去击中这个福建舰，这也不大容易。等到就算说到最后到了飞得比较近了，这个时候它还有一个就是近防炮啊，就是那个打得很快的近防炮，一瞬间可以扑出就是上千发的一个炮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最终说要瞄准，要因为瞄准归瞄准啊，因为它还有很多的一些诱导弹，就是就是你导弹过来以后让它识别错误目标去炸到其他地方，这个也有很多。所以真正要命中其实命中就不是太容易。另外一个呢，船呢这个就是航空母舰和其他船还是不大一样，它的这个结构啊，它是一种类似那种蜂窝状的这个结构，其实它的这个坚固性其实非常非常高的。本来建设的时候造的时候目标啊，不仅是中国的，包括美国的也是一样，目标就是让这个船没有那么容易给打掉，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击沉的。就即便说就是吃三发，就是完全命中三发导弹都不会沉掉，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不大容易被击沉的，就理论上啊，就是因为它的防御不是单纯的一个舰，它是一个这个航母的一个编队，大的编队往前走所以说在这个就整体的一个这个全面战争的这个里面的话，他要去导弹要什么情况下才能可能会去击沉这个东西，他要大量的导弹，就是比如说有上百发导弹，有几百发两百发的导弹同时命中，同时往这个地方打的时候，然后最后可能会落下来这么几枚导弹刚好击中，那他可能会被炸掉。正常情况下想要炸掉的概率非常的低啊，就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其实都一样，就我们常规武器啊，不说你说哦，那我扔个核弹行不行，那这个就另外一回事了，就这个是常规情况下啊，这个不大现实的。所以说这里呢就是只能说有能力，那就是比如说如果他家里面有200枚导弹，你一次性全部过来，那也是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也不代表说一定能击得成，但是打完以后你也什么都没了， 就是所以说我经常说这个东西呢，就像你想，我有能力考100分，对吧？但是不代表说我过去考试一定是100分，是吧？我有这个能力，但考到题目刚好不会，那也不行。另外一个，比如说，又像有些有钱人，他有能力讨三个老婆，对吧？大老婆、中老婆、小老婆，但不代表他一定能讨三个老婆啊，对吧？要大房、二房、三房，对，这个没那么容易，对吧？大房不同意呢，是吧？这个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日本那边就是高估了啊，其实这个不大容易被打破的。然后这个福建舰的战斗能力，然后美国前海军上校说，作战能力相当于美国的这个尼米兹级航母的60%左右。这句话其实是对的啊，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酸葡萄理论，确实如此，因为级别其实是差不多的，级别是差不多的。它本来就是这和尼米兹级的航母是基本差不多的，基本可以到60%到70%左右的战斗能力，这个是没错的。所以他判断应该，我认为美国的这个判断是对的。然后说中国正在建造核动力航母，因为本来就是这个福建舰它的原型，就是前苏联的那个一艘航母，其实它本来就是核动力航母，最早的时候就是核动力航母。那现在呢，改成了这个，反而到我们这边改成了常规动力。所以你要去切，再造一艘第四艘，造个一模一样的，造个核动力的，那就和原来图纸是一模一样的，反而更加简单。哦，然后来看一下，发改委说要注意防范重复度高的人形机器人产品扎堆上市。现在的话呢，人形机器人呢主要太多了啊，就150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因为现在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第一个国家喜欢。这机器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有很多能赚钱的一些项目，所以说大部分的一些初创企业啊，都开始去做这个东西，因为只要有一定的这个稍微有点技术啊，能够走路，能够走走或者怎么样挥手或者怎么样，那就可以了。真正好的企业其实并不多啊，大部分这些初创企业呢，又可以去骗一点点融资啊，然后慢慢在这个里面这段时间可以活个几年，活个4、5年。就可以了。他们的目的是这个，所以说这种一窝蜂啊，确实是不大好。然后一窝蜂以后呢，等到真的上来以后，有可能又会变成一个内卷。就是我们也看到发改委说了，要健全具身智能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就你到底能不能做，我还要给你一个准入呢？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句话说的好像一个机器人已经大家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这东西现在说到底，市面上还很少见。真正买的人，除了科研单位以外啊，其他高校以外，其他买的人非常的少。在这个情况下，已经要营造公平竞争了，也就好像就像光伏一样，已经内卷了。东西还没做出来呢，就已经开始卷起来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能力嘛，特殊能力嘛，是这个。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这里面要加快，要这个围绕这个大小脑协同啊，就模型协同，然后和云端算力适配，这个是对的啊，就不要再用遥控器了，这没有什么大用场的。好，那这个是机器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利好一些头部企业，就是像宇树啊，这些，然后智源机器人啊，他们这些头部企业呢是比较利好的，一些小的企业呢，慢慢的就可能会淡出啊，因为再做一模一样的重复的东西意义不大，除了就是内卷，就你卖10万没关系，我卖9万，你卖9万，哎呦，我这边只要69,999，对吧？以这个更低的价格，那这样子连原来一开始可能会发展起来的头部企业，可能都会被打死。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能力就是发展一个行业，然后在行业成型的那一瞬间进入一个内卷，价格加互相价格战，到最后搞得大家都不挣钱，这是任何一个行业都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摩根大通说看好中国股市，将 A 股的评级上调至超配啊。他说的是 A 股啊，就中国股市。A 股其实更好的呢，倒是不单是 A 股，其实港股现在我认为超配其实挺好的，因为现在又跌了一段。就前期如果是涨得高的时候呢，那可能说买了以后可能要套一段。现在的话呢，继续在下面下的这个空间其实不是太大，所以说呢，港股呢其实比较好，因为明年，美联储它肯定会继续降息。那我们先预计明年的话呢，会有7次降息啊，我们这个都是提前说的。我们去年说今年会有3次降息，从9月开始降息。那到现在基本上12月份还没结束啊，也不能说老师你一定说的对，那我反正这么说了，我认为这个没问题，明年会有7次降息，到最后你可能会 认为到最后你可能会看到啊，真的是这样子。明年因为明年降息速度会更快一点，所以说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会有回流。回流的话呢，港股那边其实更好，我个人认为是港股更好啊。所以说自己买买 ETF 啊，或者说定投一点 ETF 啊，现在便宜的时候，或者说A 股的话呢，问题也不大，就是到26年的时候，它也不会走的，因为 PPI 一旦转正以后，就不会那么的结构性，就只有这个。算力，其他好像通通都不行，其他东西通通都躺着，甚至走出了熊市感。这种在明年应该不至于这样子。好，然后再看看新闻，全国首例医保价的一个脑机接口手术完成，那这个算是一个创举了。倒不是说这个手术顺利完成，而是说他走了医保了。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这个手术以后都能走医保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瘫痪的一些病人，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说对于这一项的这个脑机的一个发展，它帮助非常大啊。所以说后面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有这个15的一些未来行业，未来行业有的时候我们看说，哎，这一轮未来行业涨得不多，11月份涨了一个无厘头，对吧？但其实15规划呢，它不是现在，更多现在是一个什么呢？建议，因为上面中央要会给你一个建议，建议的话就是后面会出一个什么纲要，就更加详细的东西会出来。那他精神，你学习到了上面中央精神以后呢，更详细的纲要会出来，出来的时候要到两会的时候出来，所以说到后面春季行情的话呢，这类型东西都会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不要急，便宜的时候呢，可以搞一点，然后埋伏埋伏，装死，对吧？我们装活不会，装死总会吧。好，然后再来看看几个票吧，这个是恒瑞医药，近期其实恒瑞医药他获得的新药其实，这个。他现在这个出的新药比较多啊，但是股价其实表现非常的一般，还是值得重点去关注的。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对药都不是特别的敏感，包括说创新药也不是特别的敏感，脑子里都只有算力，就是只有这个英伟达、谷歌，只有这个东西。但其实这一个创新药这边其实进展还是非常快的，所以说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看看这个商洛电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商洛电子这里被砸了一波这里砸了一波，前期呢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就是走的比较稳健的，然后这里一波掉下来，它整个业绩呢是表现比较好的，因为它呢主要是被动元器件的分销它是你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就做生意的吧。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存储啊各方面啊都在涨价，所以说对于这类型的这分销商呢，其实它的利润都是有增厚的。第一个是话它营收会上来，第二个是利润它反应会更快，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在一季度的时候就说这个其实业绩是比较好的，现在又调回来了，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这次它代理那个长信存储的 DDR5 的一个新品会逐步导入客户并批量接待它生意其实还是可以的。其他的一些不单是长信啊，其他一些存储他自己本身也卖，所以这里现在调回来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去一看的。因为后面一段时间这个在手订单也比较多，然后明年的话业绩继续保持高增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能看一看，当然不是推荐啊，只能看一看。然后像这个振华风光啊，这是一个躺平族的股票，就是这个不是推荐啊，振华风光啊，这是个躺平族股票，因为它现在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它的话呢，这个票主要是军工电子的，做那个就是模拟集成电路的。那它的现在是完成了两款 MCU 产品的研发，并且已经具备量产能力，订单呢也在稳步增长。现在的好处呢是什么呢？就是军工电子呢现在已经是周期起步了，如果继续往后面去，明年的话呢应该还可以。然后现在呢位置呢也不高，然后如果不管说我们去看这个日线或者周 K 线或者月 K 线的话呢，基本上该跌的也跌了，也就已经躺在这边了，它也去不到哪里去了，对吧？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后面因为我们现在商业航天其实还是比较火爆的，所以后面呢它也有很多的一些新品是进入这个小卫星的一个选用目录的啊。后面包括说等到我说了到15到14 5到15衔接的时候，后面很多军工的订单都会赶出来的，所以说后面它的一个业绩应该到明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增速会非常高，有可能增速会有 100%。 为什么呢？因为25年的业绩的基数啊太低了，所以说后面这个会突然说哎增速特别高啊，其实在这里呢就非常容易拐上了。这种躺平组呢也有好处啊，就是它为什么呢？就它反正躺平了你也去不到哪里去，因为它至少不是万科，对吧？不是房地产，也去不到哪里啊，所以像这个还可以，这种可以看看啊，当然不是推荐。好， 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现在这段时间就从现在我们一直到12月月底，只适合的只有埋伏，然后再加上一些中线的一些就被杀了一大波的，然后可以去等等。其他你要说短期的大的机会有，但是我个人也不是太想去抓那个机会，抓错了你要亏十个点没太大意思啊，就我个人觉得没太大意思，我不如就等等好了，我做一些确定性的一些事情。所以炒股票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些东西可以拿，有些东西不能拿，就是你眼睛看着呢肯定每天是有一些老虎机，有些机子会给你吐彩金的，每天呢都有人赢大钱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只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赢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钱啊，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